여기서阿弥陀佛。课程开始前，还是先跟各位告罪，上个礼拜非常匆促的，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学长还是跑来，闯了空门。家人上个礼拜三，就是很匆促的决定要住院，到现在还在医院。这个礼拜在医院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体会了两句话蛮深的。第一个，药医不死病；第二个，佛度有缘人。一切法，一切法真的是药医不死病，并不是背后有一个所谓的命定论啊。意思就是说，那个治病的药跟所治的病之间呢，有一个一元的俱生俱灭的关系，那个关系你说是谁决定谁？我比方举一个例子吧。今天我们纵使在医学界有一个知识啊，说盘尼西林能够去治疗什么，类固醇能够去治疗什么，可是问题是所有的能治病的药是不是只治一种病啊？其实不是，表面上其实它只是解决某一类的症状或者是现象，而那个现象其实是有很复杂的原因所构成的。那么所有的药其实都在可以接受的副作用的情况底下啊，去用来暂时解决那个问题，直到它一个身体里面不可知的机转自己啊调理了，达到了一个类似于无病，相似于无病的状态。所以我说这个叫做药医不死病，其实是一个能治病的药跟所谓治的病这个之间有一个和和相应医缘辗转的关系。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是有漏位总生现现熏种能熏跟所熏之间的关系。在无漏位，所谓佛度有缘人，佛度有缘人到底他度这件事情是有为嘞还是无为？如果我们说佛果啊，为住无为法性，那么他度这件事情应当也是性无为，对不对？那么无为就不应该会有度跟不度，你要嘛完全不没有在度，要嘛他一直在度，对不对？而他没有度的现象，它没有度不度的分别。就我们对于当佛弟子对于三宝的信心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属于不生不灭，对不对？那么用我们今天阿赖耶识的说法呢，也就是恒时相续，无间而转，是一个这样子的现象。佛度我们呢，是用这种方法存在的。那么老实讲，这种关系也是一个什么关系？其实是一个无漏位、一元辗转、相似相续的关系。它恒时在那个地方，散发着它给众生得度的增上缘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可是呢，它不做主张，说我这个时候要度你，这个时候不度你。问题就是你自己的因缘力相应，增上力故，才有办法跟他和和相应。那么也就是说，某一种程度上是众生度佛，不，众生摆出一个可以被佛度的条件，佛才度得了众生，懂我意思吗？不是说我们众生反过来度佛的意思了。那这个佛度有缘人这个关系呢，也是一个因缘辗转相似相续的关系。有乐位是如此，无乐位也还是如此，但是呢，他们的方向啊是大大不同的。通常被抬进病房的人啊，总是敏忧敏感，对不对？全身的不舒服，打了针吃了药暂时缓解症状，开了刀更是要忍受那个四大暂时的被肢解哈。然后必须要用抗生素啊，各种维生设备啦，各种的治疗措施啦，然后呢让四大自己恢复了应该有的平等的状态之后， 才得以出院。那像家人这一次开了刀，怀疑有在开刀房内受感染，所以呢持续的在开刀后一直有不知名的发烧现象，到现在为止也只能用抗生素啊各种缓和的治疗方法，就一直不断的等等看看自体的免疫系统能不能把这个发烧的问题的来源啊自己解决掉。医生呢、想尽各种诊断的方法，找东找西，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感染的来源是什么，而他们绝对不会承认那是开刀房造成的感染，那不然这感染从哪来啊？从我们的呼吸中来，那大家都呼吸了，那为什么别人没有问题？那当然你可以说啊，那就是这个人体质太弱。所以啊，真的我感觉一切的努力是必须要做的啊，但也不是完全的无能为力，真的就是一个和和相应聚时而转的一个真正活脱脱的生命现象。在这现象当中呢，你找不到长衣主宰的我自性，找不到。可是呢，你如果完全放弃任何有违法上面的该有的努力，对不对？它也不会自动的一定变好，自动的一定变坏。可是该有的现象呢，它就依着它的影音跟声音继续怎么样呢？增盛作用。虽然我们终究啊人一定要命断的了，可是呢你这样子的不作为，那命断可能是更快的啊。不过到现在为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医疗界的朋友乃至于宗教界的朋友都在推动缓和医疗，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公车亭都有很多大幅的广告，因为这段时间都在搭公车通勤，每次看到那广告就是陶大伟啊，还有什么张小燕跟那个孙悦啊，然后用不听不说不看啊，然后要说一定要听啊，一定要说一定要看啊，来叫我们去正式的去面对，我们到底对于生死这件事情你抱持的什么态度？每天围绕在周围无常的因素在那边巡视着，让啊跟我们准备要和和相应的情况底下，多半人大概都是抱持着我大概不会今天死，我也不会明天，我也不会在可以知道的短期的未来会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多半人都不会这么想的，可是每次只要临到头来，总是希望有一个急救章临时抱佛脚一定的救命仙丹可以解决问题，在那过程当中总是用烦恼去辗转因缘。于中业上造业还是业上见道啊？套一句白云长老的话，就是看你今天有没有正闻熏习，依照圣言量的熏习，而这个熏习产生的正念正知，你不断的回应这些无常声音所创造的生命现象，在这个相似相续的生命现象当中你怎么回应，由这回应当中表现了我们的态度，表现我们的智慧，表现我们的修养。于中还有更牵扯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个被照顾的人，以及照顾的人，以及各自相关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我现在在打工，我现在在那边讲课，于是我就发生了上个礼拜临时必须要请假缺课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们同时的被影响，你们的想法以及我心中会对你们的愧疚等等的因缘，那么家人也有他的工作关系生活关系等等的辗转，好像这个波涛汹涌，应该是这个各种波浪那种一直不断的辗转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地往无穷的同从无尽的缘起，真的是那种现象。你可以看到那个辗转去了回应回来，然后彼此互相纠葛牵缠的那个复杂关系，每一个人的作为。比如说有一天家母准备了一碗鱼汤啊，那因为医生规定不能加葱不能加姜，那整个那个鱼的那个腥臭味是充满病房的，不是很容易吃得下口的。然后呢结果家人的同事也在下班的时候呢自己煮了一碗鱼汤来，还是好像是他们的家人从澎湖特别找来的小石斑。在法堂里面讲这些荤食的东西是有点不伦不类，不过这个是我遇到的事实。 那于是呢，就在彼此没有沟通的情况底下，大家都是好意吧，对不对？造成了食物的浪费，造成病人的难堪，造成照顾者，造成隔壁病床以及那个病床的旁边的照顾的人，以及来来往往去做这个医疗行为的医生跟护士们的观感。观感，你知道吗？每一个作为，每一个作为，大家去做的时候呢，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得不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可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决定键，其实都是被很多他知道跟更多不知道的因素影响着。他更不知道他这样子做出来之后，他所造成的那个后续作用，余音绕梁啊，那真的是这个没有停止的一天，没有停止的一天。你如果善观缘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跟着因缘的生灭起烦恼，然后呢，在烦恼的逼迫底下去造，自以为是的业，然后呢，去接受顺意的就好，不顺意的话呢，就会增长我们的烦恼，就会增盛我们的业力啊。这些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你何时才能够在这些狂乱当中、散乱当中得以平静呢？得以平静。那很多人说啊，你白天打工，晚上在那边睡那个，一锅头啊，真的你就好加在啊，这十几年来啊，练就不是说不捣蛋的功夫啊，可是就是睡眠比一般人少的情况底下，还有啊，你保持一个这个右斜卧的姿势，就可以一睡到天亮，嘛，一睡到该要醒的时候。这种一定的身心的训练啊，的确，你说你平常不做，平常没有锻炼，你到了临要用的时候，你本事会自动生得出来吗？不可能的。而且问题是不是锻炼出一种很了不起、神奇鬼怪的特异功夫，而是这个训练成这样子的身心态度跟状态，中间其实是有智慧，中间是有态度的改变。中间是很多你自己对于这个关系的一种互动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对不对？别人对你怎么看，你对别人怎么对待，慢慢的这些关系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你自己判断的改变，在你临要用到你的决定的时候呢，它会一时聚起，对不对？一时聚起，菩萨考试也好，鬼神的考试也好，就在那个时候见真章，看功夫，看功夫。我不能够夸耀自己功夫有多好，我想这些就留给我身边所有看着我回应这些事情的人，看他们怎么观察这些事情。那么你怎么办？该做的事情也都能够做好，唯一还是临时发生，那么我还是停了上个礼拜的课，还是非常抱歉。不过用这段15分钟的心得啊，跟各位讲，因为这件事情不会只是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原生家庭，有自己的配偶关系，有自己辗转的工作跟乃至于人际关系辗转发展出来的更众多已知跟不知道的可能性，这些东西的牵扯，到底你怎么面对他的生灭因缘？你对他的观察，对他的态度，影响到你相续身心的作为，你到底串习以及熏习一些什么样子的生命习惯？这个习惯，这些串习下来的习惯，将会在你受猛力苦因缘的时候啊，决定是保护你呢，还是决定呢，在你的身上呢，雪上加霜，啊，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炭？他对你在临门一脚的增伤缘到底作何功能？作何功能？的确，如果不能，我们说平常心是道，不是说，到了有问题的时候呢，用平常心去对待，不是的，而是平常心就是你修身养性、长智慧、改态度、修正观念的机会。如果你不在平常时做这些功夫，你怎么可能临时抱佛脚？那天在读往生论，往生论上我记下来的这两句话啊，跟各位结缘。 这两句话呢是相忘于有余，相就是互相的相，忘记的忘啊，有余，有没有的有，有余一涅盘的有余啊，相忘于有余。然后呢，自得于佛法，自己的自，得无所得的得啊，于是的于，自得于佛法。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如果照修行的最高阶位啊，无学位的阿罗汉当他从三果成就四果，而他还没有灭他的有一生，就是这个过去业所带来的果报，一熟生之的那个时候，我们叫做有余一涅槃。那个时候呢，已经无我无我所了。那个时候的无学解脱，但是还有个报身在，名为相忘于有余。虽然还有这个有余一的报身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现业的报身还没有灭，可是已然无我，虽有苦而没有受苦的人，这叫相忘于有余。自得于佛法，我觉得自得于佛法用来解释无余一涅槃太好。虽说无所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等等等，对不对？三世十方诸佛怎么样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做自得。以无所得故得，你完全能够去体现无所得的不尔不尔咪，成就了空无相无作三种解脱。当你自证涅槃的时候，那个无余一的涅槃其实就是自得于佛法，就是那个觉性的显发。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完全虚空，完全虚无，完全无所有，可是就是那种自证缘起，对不对？平等真如啊，约我们大乘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么约二乘人的这个境界，当然就是无余涅槃，进到所谓的灰身灭智，不但把所谓的有漏位一切的种子灭尽，把这个有为无漏法的种子呢，也都跟着灭尽。于是呢，使得我们应该原本会有的善的功能，也都完全灭尽。所以大乘说，这种完全灭尽的一种态度跟做法，叫做灰身灭智。可是菩萨就多了一个有情啊，多了一个觉有情。他以一切众生有情为念，因为念众生故呢，留着啊，留着这个善的功能，善的功德业，建立了净土，摄受跟这个净土因缘相应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思想跟作为，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观念，它是一种做法，也是一种愿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要不要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效法十方三世佛菩萨这样子的心量，这样子的作为，所做过的必留下痕迹，有漏法如此，有为无漏法也如此。问题是你留下什么样子的熏习业力的辗转因缘，那么到底他生过患还是生功德，在世俗法大大差别。虽说无为，但是也无所不为，在一个前提，无我无我所，或者是大乘所谓三轮体空的前提底下，虽无为但无所不为。这是大乘在思想上，在他的心量上，在他的作为上非常不同的一种观念。那么你好好的去把唯识的经论学完，你可以发现呢，它完全是一种从那种与人大乐，对不对？拔人大苦啊，然后呢，随喜一切众生，行舍一切的有所得，是大乘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他完全在向上的有为功德，在谈一切的善染的杂染品法啊，就是善品的跟染品的一切的有为品法，他都谈这个向上的东西。可是他都要跟你讲，因为随顺法性故，所以一切法真如平等，不生妨碍。因为妨碍故，生诸功德。 所以整个大乘菩萨道啊，大方广的那个宽容推己及人的思想，其实是从这里发展出来，从这里迸发出它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把这种东西虽然也称为叫做熏习，可是在大乘的经典称为叫做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它总身现现熏种的功德力，是你今天用你的有乐位的心呢、无法预测不可限量的事情。我曾经举很多例子，像不管现在有多少人还在骂着我们的花博，可是你有机会去花博的梦想馆看看，那种为整个城市、为整个国家、为整个在这个困扰的生命过程当中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应当何所为，那个心没有温暖、生命没有活力的人，在那里，如果你善思维者，可以找到一些事儿。怎么样透过正思维，心中有温暖，生命有活力，每天过得很积极，能够在夜上见道，而不是在夜上造业。活着就像是净土的行者一般，没有两样，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敬业，用这样的清净心，那一定是随愿往生净土嘛。不管你的愿往哪个净土，肯定随愿往生。你不要跟我谈什么的净土法是这个随顺犯的思想等等那些东西。当然了，用同样的言辞，其他的宗教也可能谈一个天国啊，或者是极乐国土啊，乃至于我们欲界的六欲天，也相似于我们口中所称叹的一个可以躲避苦难、暂时有多少大劫在那边受安乐、得福报的机会。可是我们所讲的净土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它是一个修养身心、长智慧、出生功德的一个场域、一个道场。他仍然是用所谓的随顺法性、真如平等的心量衍生出来的一切思想作为。你说他是有为他是无为，都不是，把一切有无两边的边界通通灭无余，所显出来的中道实相的清净净土。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明白净土的功德力，从他因缘果的建立一直到他果地觉受用于因地法行，能够普被三根，他的功德力把里面的道理完全明白，他几乎可以是一种扫除所有净土思想疑根最好的一个思维的善巧。你把唯识的教理搞清楚，当然你如果正确的把中观的道理搞清楚，把正确的如来藏思想搞清楚，你也应当可以得到如此的正信。可是如果你发现你不管从哪个思想下手，你只能够信其一，而还有种种点点滴滴的怀疑不决定，抱持有条件的相信，那完全就不是大乘行者应该会有的风范，心中不生决定信心。大乘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就是因为他从真如的清净性出发，开始一切修行的教理行果的安立。如果你不信真如，你几乎没有大乘的思想，没有大乘的教理，更没有大乘的行果，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事情。拉拉杂杂那公家贼，反正就是这些，从病房的观察，从生命的体会，从自己思想的反省，从这些这么长时间，不管你们熏习多少教派的典籍，那么你自己有多少的体会啊，或者是一些思考的训练，其实背后所要体现的，其实都要反映在这些生命的态度上的改变，我们叫做心性的转移啊。唯识家叫做转八识成四智，总括这个四智菩提呢，通通是法身的功德力。通通是法身的功德力啊，也是无为法性之所显发啊，也是平等真如所流出的一切功德啊，各种经论的不同的说法。 所以呢，千万不要把我们这几周来所学习的所谓的种子六义啦、阿赖耶识三相啦、能熏四义啦、所熏四义啦、能熏跟所熏的俱生俱灭等这个观念，单纯的把它看作是生灭法，单纯的把它看作是有漏位，现象上是这样，可是本质上那是一种误会。你看起来有生灭相可得，那是我们的攀缘，那是我们的分别，那是我们的一场误会。但是你不要离开这种攀缘、分别、误会之后，另外再去假设一个不生不灭的有自体的东西，那又是另外一种颠倒。佛法谈的中道实相，谈的是这个道理吧？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你不符合这个无恶的道理，你就不是大乘。大乘不是讲玄说妙，大乘是说实相、讲道理，对不对？用一些世间的逻辑，他都可以检查了。可是呢，他又超过世间逻辑可以理解的范围，可是又不是不可行。只要你照着他教理行果的教导，次第行去，对不对？次第行去，而且要保持我刚刚所讲的渐行渐舍。用般若的法义来讲，你要一无所得故，你要先证所取无，然后呢彼类可知能取一空，后处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陀在因地起种种功德，三世十方诸佛在果地起种种功德。这是我默学礼拜六心经所要谈的那个核心要义。我们的所知义的那个境是什么，我们的行是什么，我们的果是什么，完全都是相应的，不会中间有什么迂曲改变啊！本来是生灭啊，突然不晓得怎么样变得不生不灭了、啊、不生不灭莫名其妙就变得生灭了，绝对没有莫名其妙这种事情，都是可以弄清楚搞明白的，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只是这些不可思议熏、不可思议变完全超过你六意识心有自信见的这种情况底下，你不是要他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可是又不是完全在无力的情况，不能做主、不能自在的情况底下，他又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你如果不为，你就根本是枯木瓦石一样。随着四大法性的衰败而衰败，对不对？尘归尘，土归土，是一种空心无际的作为。与木石有什么差别？我们学我们的空性，不是要堕落到这种无情，而是觉有情，用你的觉性看待十法界一切的有情，包括自己在内。而它的实相就是我，我所。你真的明白这背后不是没有我的道理，背后的那个辗转灭去一切有无边界的那种中道实相的那种体现，那种体现，你一定要不从默学这样子哈，拉拉杂杂讲这么多的道理，你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你次第的修为，你次第的见解，你次第的思考、回应、判断、态度、修养，在那个时候，如我前面15分钟所谈到那样子的一个，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展现出你生命的那种修养，那是要靠长时间熏习的。你不这样子长时熏修啊，你离职抱佛脚，对不对？那个时候讲唯识无义没有用，那个时候讲圆体性空没有用，那个时候乃至于你讲嗡嘛呢呗咪吽，老实讲，你心跟这个六字大明咒不相应，也是一样没有用的。你不透过正文熏习，长时相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切法因缘生，绝对没有例外。佛陀教导弟子就说，你持咒，你想办法让我丢下水塘的石头不沉下去，或者让我丢下的一桶油不浮上来，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相违于法性，一切法因缘生，它虽然具有一切的可能性，可是也绝对不会违背有为法性。中间的不可思议熏、不可思议变，就容各位学长啊 深刻尝试的去体会啊，这体会不只是思维而已啊，是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佛陀为我们说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我今天怎么讲礼拜六的课，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真的，你不懂这个般若的道理，你学这么多的法相的理论，其实也是空无作用，空无作用。它不过就是诠释这个理论的方法，诠释这个理论的止观的善巧。你怎么样取所缘，你怎么样思维得善巧啊？给各位打一点般若的基础，我们再来看看这段时间我们所读过的。哎呀，阿赖耶识三相，种子六义，能熏四义，所熏四义，最后结归能熏与所熏俱生俱灭，名为熏习义成就。这么一连串的概念，到底只是一堆法相名词呢，还是定义呢，还是一套理论的建构而已呢？不是，他就是要解释刚才我半个小时所讲的生命现象。当你每天真的在这一些生命的遭遇当中，把这些道理真的想清楚了，能熏四义，所熏四义的俱生俱灭的关系，已经不再只是纯粹思考的东西，而是别人的作为在影响着你的态度，你的观念怎么样选择把正确的话说出口。说出口的时候，你原来的期待落空的，或者说反而得到违逆的遭遇的时候，你又作何回应？在这个当头跟自己讨一个好商量。做这些观念是在这里见到能熏四义，所熏四义的关系，而不是纯粹抽象定义上的思考而已。我只能举这样子的道理啊，那么告诉各位应用的场域是这样子。那中间的关系，我试图的利用今天跟下个礼拜来节前身后。首先节前，请各位呢把陈维士论的这个研习这个法本呢、翻开到上个礼拜的最后那一段153页，定义能熏四义跟所熏四义这一段文，跟我们白板上所写的稍微快快的看过去。在153页这里呢，他先定义所熏四义，我们先看结论，白板上的结论，所熏四义最后抉择哪一个？自身的阿赖耶识，对不对？经过这四个标准筛选下来，只有自己啊，自己俱生俱灭的第八阿赖耶识才合乎这四个条件。你可以把这四个条件忘掉，但是结论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个法心人，那么你就把这四个道理弄明白，知道它是怎么定义的，为什么这样的定义才叫做所熏。因为这个定义完全是随顺什么世间有为法，尤其是有漏位的生命现象。比如说杂染品法的种子，杂染品法的种子是说善相应心所的所生法，以及烦恼的心所，这些相应的染品法，它一定要有因缘所生嘛，对不对？它怎么生？它能够被生起来，它必须要有种子提供。种子从哪来？种子一定不是无中生有来的，一定是过去先业所引，对不对？被熏习而设藏在阿赖耶识里面，提供给杂染品法的声音做因缘。有没有被我搞糊涂？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前六世跟第七世相应的杂染品法的现行，都一定要有种子，对不对？而这个种子不会无中生有，它一定要有阿赖耶识来摄藏过去业熏习而藏在阿赖耶识的一切杂染品法的种子，它才能够预缘现行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如果要去开杂染品法，怎么来？它还是有三法辗转的关系，先业所熏藏的种子，种子带缘所升起的现行，才叫做我们所说的杂染品法，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这叫做能熏呢、所熏是什么？所熏就是先业所引熏习成的种子的所在地，那个所在地 我们称为阿赖耶识。那个阿赖耶识只有他才具备这四个条件，我们名之为所熏。哪四个条件？我们看第一个，坚住性。若法始终一类相熏，能持习气，乃是所熏。如果人家改变我的里面的本质跟功能性，我没办法保持它，对不对？财生它就灭掉了，对不对？永不相续了，它就不可能被熏嘛，因为它永远保持它自己的死样子。暂时有了一个一点点改变，最后又怎么样？你不熏我的时候，我就不见了。那个、功能性，那个再升起类似贫乏的功能性就没有了，它就不能叫做所熏呢。如果它自己有一个本性，它就不能受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无记法才能受熏嘛。所以第二个就讲无记啊，对不对？无记是怎么定义？若法平等，无所违逆。如果他自己有挑选，这个熏习我要，那个熏习我不要，那么这样就不能叫所熏，对不对？这是我们从世间法上、有为法上、有漏贫法上面去取到应该能够被熏习的定义。第三种，可熏性。若法自在，性非见灭。自在这个话很重要，表示它是什么？表示它不是依他起的。如果他不是依他起的，对不对？他才管你怎么样熏习我，我自己死样子一条，对不对？从头到尾我不变，我不变。那如果我是有我的，我有我的自在性，对不对？我根本没有办法设置种子在我的里面，不可能，他也不受熏了，对不对？何况他如果不跟能熏法俱起俱灭的相应，他也不可能受熏。这四个个别有所遮。第一个，坚度心遮谁呢？在本文当中倒数第四行第五行下面，此遮转世即生啊，还有风等，我们上礼拜有写的，这些拿掉，这些拿掉，也就是说几乎就可以把我们所谓的第八世之外的转世嘛，就七转世通通拿掉了嘛，啊，把所谓的一般的设法拿掉了嘛，那更不要说跟转世相应的心所法，那心不相应心法更是了，因为它是假法，对不对？好，然后乃至于呢无记性，你看无记性就显然把善啊，把所谓相应心所的善法善十一，以及烦恼相应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十六个烦恼心所，还有呢这个四个不定心所，心不相应心法它是个假法，显然也不受熏，一个一个都排除掉。如果你头脑中有个白法的蓝图的话，你一个一个拿掉，最后剩下什么？慢慢来。还有可熏性，遮什么？遮心所，一切心所通通拿掉。刚才已经把善品跟染品的心所拿掉了，还把不定的不相应的心所也通通拿掉了。无为法不生不灭，他也不受熏，也拿掉，对不对？然后呢，别人的阿赖也是，对不对？他不跟我自己染品法俱生俱灭，所以只有我自己所生的杂染贫乏的业缘才有办法去熏谁？熏自身相应聚起生灭的阿赖耶识。所以自己和合俱生俱灭这个阿赖耶识，唯一只有他才能够变成所熏。所在什么？根据这四个各自显自意啊，显自性遮非，最后结归白法，只剩下一个，只剩下一个。